首先呢，东南亚包括了东盟成员国十个国家，在这个2021年呢，一共有 6.5 亿人口，非常年轻的一个结构，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在30岁以下。我们要记住，东南亚是十个国家，有十种语言和十种文化，每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都不一样，包括宗教，包括他的身份认同，都非常的有鲜明的特色。所以呢，在东南亚运营注重本土化的策略是一个制胜的法宝。东南亚六国有一半的人是没有银行账户的，相当于说数字金融的崛起呢，可以让这部分人直接跳过银行卡这个阶段，就有点像咱们国内直接跳过了信用卡阶段，直接进入支付宝阶段。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中金研究院播客节目，我是研究员左璇璇。
我是研究员徐恩多。
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目光放向海外，看向东南亚。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尽管遭受疫情的冲击，我们看到东南亚的经济，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发展都比较的快，在过往的几年中保持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势头。所以这期呢，我们邀请来了中金公司研究部东南亚团队研究员侯立维，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市场。
大家好，我是中金公司研究部东南亚团队分析师侯立维，平时在香港。那今天很高兴能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立维总哈。那其实数字经济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然后也包罗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可以从电商、出行、外卖等等非常多的行业来进行划分。而东南亚市场呢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哈，它分为东盟十国。所以在我们进入到这一领域之前呢，我们想先请立维总跟我们整体的来介绍一下这个东南亚市场的一个整体的环境。
首先呢，东南亚包括了东盟成员国十个国家，在这个2021年呢，一共有 6.5 亿人口，非常年轻的一个结构，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在30岁以下，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的这个 GDP 增速是保持着一个高速增长。我们看东南亚六国，也就是这个最大的六个经济体90年以来有 8% 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合计的 GDP 达到3万亿美元。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东南亚的互联网人群非常巨大，现在达到了 4.3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5%。 所以结合以上几点呢，我们非常看好东南亚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
好的。那我们其实在这次发布的这个报告当中呢，也看到了我们用到了这个黄金十年的这个词哈，就想请这个立维老师能不能挑一两个行业呢，然后给我们简单的展开谈一下。
其实我们从这个互联网去稍微细分一下呢，会有这个电商、网约车、外卖、电子游戏，包括这个数字金融等等方面。那为什么说我们认为东南亚在一个黄金十年的起点呢？从这个数字经济的角度来讲，除了刚刚说的这些宏观的因素之外，还在于说从20年开始的这个新冠疫情，其实是加速了东南亚的一个数字化进程。很不幸的一个事件对于全世界来讲，但是客观上呢，它是推动了各种数字服务的这个渗透率和普及率的提高。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数字经济领域呢，最大的在东南亚来讲最大的行业还是它的电商行业。那当然是因为疫情期间大家不能出门，其实是养成了网购的这样一个习惯我稍微可能做一些 cross sector 的一些这个参照其实我也是在看这个奢侈品。那在疫情当中呢，我们看到奢侈品的一个电商的渗透率也是实现了三位数的一个增长，而且是在大家养成习惯之后，即使在后疫情时代仍然会去保留的一个习惯。与此同时呢，大家在这个家中的时间变多，因为这个隔离等等原因，那其实也是花了更多时间在这个电子游戏上面。当然这个电子游戏我们认为是会回到之前的一个流量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结构性的永久的转变。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受到非常大的推动的就是这个外卖行业，包括这个杂货外卖行业的一个普及。这些都是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带来的一些所谓的副作用。当然也有受到影响的行业主要是这个网约车行业，特别是很多的这个司机 在疫情期间已经脱离了这个网约车的网络，预计在这个经济重启、社会管制放开之后，司机的短缺会是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们之后会展开去讲。那综合来看呢，我们会看到在新冠疫情之后，东南亚的一个数字经济是处于一个起飞的状态，在未来会保持一个高的 CAGR 的增长。
好的。
那其实我们就是理解东南亚数字经济这个很庞大市场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说它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快速的发展的潜力，其实很大是来源于就是它离中日韩是比较近的，尤其是离中国比较近，所以它就有一些先天的优势。中国有非常多的这种电商平台、平台经济，它出海第一站都会选择东南亚，所以可能也对当地的这个数字经济有一定的这个引领的作用。那我们在理解东南亚数字经济整体市场的时候，它和中国有哪些差异性呢？就是它的发展的轨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会说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要记住，东南亚是10个国家，有10种语言和10种文化，每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都不一样，而且包括宗教，包括它的身份认同都非常的有鲜明的特色。所以呢，在东南亚运营注重本土化的策略是一个制胜的法宝。那中国是一整个华夏文明都使用这个普通话，那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也更加容易去快速的做大规模。那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其实目前东南亚的人口的购买力还远远没有到达这个中国的水平。当然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水平，但大部分的国家的人均 GDP 呢是低于或者说刚好和中国持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尼但是印尼的这个人均 GDP 是只有4000美金所以它的购买力是不太够的。那在这一部分来看呢，我们会看到企业需要做一个选择是以利润为先还是以规模为先。当然在中国的话可以两个都要在东南亚会需要有一部分的战略上的侧重。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城市的密度不一样。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印度的雅加达、菲律宾的马尼拉，包括新加坡，可以算是世界范围来讲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居住地之一。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些国家的其他城市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城镇化率其实这也是带来一部分的问题，如何去服务这些长尾的客户，去服务到这个边远地区也是在这个东南亚包括基建设施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需要去考虑到的一个挑战，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好的，谢谢立伟老师非常详尽的跟我们讲了这三个特点哈。那我们发现其实不仅是东南亚市场与其他市场之间有过这样的特点，在东南亚国家这些内部每个国家都会有他们之间细微的区别和机会，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加坡跟其他的这几个9个国家可能它的特征就不太一样。那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东南亚内部的一些区别和一些机会呢？
好的呀。其实我们可以从消费能力从上往下看新加坡是整个东南亚最发达的国家。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小、人口数量只有500多万，但是人均 GDP 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国家呢，我们会看到企业的一个盈利的这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包括这个网约车、包括电商、包括外卖、包括这个数字娱乐。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最重要的是去提高它的 margin， 然后成为这个公司的一个cash cow。 当然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例如像马来西亚，其实它有一点介乎于中间它既有大的规模，同时呢它的这个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可能需要做一个平衡。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印尼印尼是我刚刚说整个东南亚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有2亿多人口，但是它的这个消费能力仍然非常有限所以其实还是做规模为主，然后在这个市场份额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门槛之后，再去考虑盈利的一个方式。我刚刚说的这些呢，是纯经济效应包括经营层面的一个考量。那其实还有这个文化层面的 宗教层面的一些考量。比如说在泰国这样一个佛教国家，在泰国国王有一个崇高地位的这样一个社会，其实有很多文化的一个禁忌和文化的一个需要去尊重和理解啊。我们看到有些公司在泰国受到全民抵制，是因为他不太理解当地的文化啊。大家可以去看新闻，如果说到了当地但是却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不会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那其实是会有一个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的这样一个尴尬局面的啊。我们看到这个 Uber 在东南亚就是铩羽而归，没有取得成功，这个是一个例子。
那我其实比较好奇的一个点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也是比较大的。那其实像印尼，它虽然是东南亚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哈，它也是一个千岛之国，就我们知道它岛屿非常多。那对于像数字经济，尤其像电商这种它需要很完整的这样的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平台经济的模式啊，它在印尼的一个应用的情况会不会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它这个地理条件？
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洞察力啊。其实印尼有2亿7千万人口，但是这个绝大部分人口呢都集中在雅加达，集中在这个爪哇岛上面啊。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印尼的这个所谓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问题非常的突出，就在很多偏远地区，它的这个外卖和物流是没有办法去顺利的交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 TikTok 这些所谓的电商出海，那其实在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基建物流都不太能够铺到全国的情况下其实主要还是服务重点城市为主。这个是一个对印尼来说非常破碎的一个地理环境带来的一个影响。那其实不光是印尼，我们看到菲律宾也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东南亚目前兵家必争之地呢，首先是选这个人口最多的印尼、菲律宾、越南，再其次就是在这些国家里头最重要的都市圈，有这个都市圈慢慢发散开去。那当然很多事情实施起来执行起来会比在中国要难得多，因为它没有这个统一的这个土地连接，然后也没有这个发达的网络这个都是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好的，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这个东南亚的基本情况哈，那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东南亚最近是有这个四个行业的发展潜力是比较大的，那也请立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发展比较快速的行业。
好的呀，其实整个东南亚这个数字经济规模呢，在19年左右是这个580亿美金的一个规模，那我们预计呢到25年会增长到将近3000亿美金，对应的一个年均复合增长率是 31%。 那这里头正如我之前所讲，最大的一块呢是在电商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于一个是飞轮效应我之后会详细介绍飞轮效应。第二个呢是在于在电商份额达到了一定的门槛之后，运营效率呢是有望提升我们看到像这个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在中国竞争，长期来看它的这个营销费用率是在降低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的电商，也就是 C 旗下的 Shopee 包括他去拉丁美洲和当地的 Mercado Libre 竞争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慢慢提升运营效率的一个故事在里头。 OK， 我猜你接下来可能会想要问我飞轮效应了。
对，
其实这个概念呢是 Amazon 的老板 Bezos 提出来的他其实是我们中文说的良性循环，各积极要素的相互叠加促进，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增长动力。举个例子来说因为有了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使用这个平台，导致它能够提供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配送，能够去吸引更多的卖家，反过来呢又促进了这个用户的增长，所以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飞轮效应下，用户的体验会不断提升，而电商的固定成本会不断的被摊薄， 啊，从而是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效果。其实我们现在看全世界的一个电商的渗透率啊，中国大陆大概是在 30% 左右，但是东南亚六国，就是最大的六个国家呢，只有 6.5%， 仍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啊，去让这个飞轮转起来。
那我对电商这个行业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通过我们来对比一个中国和东南亚的这样一个形式，就是中国其实疫情之后和疫情之前电商的一个增速可能也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了。东南亚的话，它这个电商市场主要是因为疫情原因吗？那如果疫情之后趋于缓和的话，它会不会还有一个持续的增长呢？我比较好奇，谢谢。
其实我们相信啊，这个东南亚目前的一个电商，如果我们稍微去拆分一下，有包括 C2C 模式，有这个 B2C 模式，有这个 1P 模式等等。目前这个电商市场最大的玩家是这个Shopee、Tokopedia、Lazada 等等，包括 Bukalapa 一些本地的玩家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体的使用率，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电子商务的使用情况是达到了峰值。那在后疫情时期，也就是最近啊，其实已经是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显著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我们相信这个电商的习惯呢，将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养成，因为确实是有更加便宜的这样商品，有更好的服务，而且能够通过这个包括一些 APP， 通过它的这个生态系统，通过其他的服务，将客户的全流程的体验都囊括在了里头。那我们看到目前东南亚的一个电商的物流网络也在进一步的改善，将来这个快递的速度和质量会进一步的提高。当然也有注意到的一个没有那么指向明确的一个数据，就是说由于这个低价促销策略啊，现在其实在电商这一块抢占份额很厉害。那我们看到这个商品的供应量增大，价格透明度提高从而导致的一个情况是平均的订单值 AOV 有所下降。当然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好的。
那我们也看到东南亚电商的两大龙头，就是刚刚立伟总提到过的这个 Shopee 和Lazada， 两个主要都是 base 在新加坡的，而且背后的资本我记得好像都有一些中国资本的加入，阿里和腾讯是不是分别有一些注资？那就是在东南亚这个市场开拓的话，是不是很多企业都会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前哨站，然后再向东南亚市场进行探索，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是这样，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设立公司总部的地方，包括它的一些区域总部，因为新加坡也是亚洲的金融中心之一啊，有非常多高素质的一个人才。也像我之前所讲，新加坡的这个高的消费能力能够让这个盈利模式最快的在新加坡跑通，所以其实确实像您所说是一个大家会优先去开发的一个市场，一个成熟的市场。那Shopee 和 Lazada 其实面对的这样一个客户群体稍微有所不同啊。 Lazada 更多是聚焦在 3C 的数码配件，它其他的这些商品呢也会偏高端一些，那么目前的月活大概是在 1.5 亿，而 Shopee 呢是规模更大，有 2.8 亿的月活，其中包括东南亚2亿，巴西的 0.5 亿那 Shopee 是一个更加涵盖面更广的，而且聚焦在这个时尚美容婴儿用品等等。我们会说目前的一个情况是以一个规模优势来看呢，其实 Shopee 是采取了一个更加容易去扩充市场规模的这样一个方式这其实就有点像咱们国内的这个淘宝和京东，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京东是做数码配件为主，那淘宝呢是更加全面，那其实也看到淘宝有相应更大的规模，其实大家可以这样去想象它。所以我们会看到您刚刚说的这个中国的投资者确实是腾讯有去投这个 Shopee。 目前来看其实中国的很多经验不能够完全的去照搬到东南亚，但是中国的这些算法的积累，包括前期的一些商业模式的打通，其实都对东南亚有非常强的一个借鉴意义。
哎，好的，谢谢。像这些数字经济的行业中，它其实有一个底层的东西，就是数字支付嘛，电子支付。 如果缺少了电子支付，可能很多电商平台啊、外卖啊都没有办法进行直接这个结算。所以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东南亚的这个电子支付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嗯，之前McKinsey、淡马锡还有贝恩写过一篇报告，就提出东南亚六国，就是经济最大的六个国家，有一半的人是没有银行账户的。那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呢，这个享受的银行服务是不足够的。那其实现在相当于说数字金融的崛起呢，可以让这部分人直接跳过银行卡这个阶段。就有点像咱们国内直接跳过了信用卡的阶段，直接进入支付宝阶段。那现在的一个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便利店拿着现金去充钱，然后直接充到自己的这个 APP 里面，然后通过 APP 去进行支付。那从电子钱包这个角度来看呢，在这个东南亚做得非常好的其实是 Grab， 它是一个集成了各种功能，包括打车，包括外卖，包括这个电子钱包包括这个娱乐甚至等等的一个综合性的 APP。 我们会看到其实目前来看东南亚的这个电子商务的一个规模仍然是非常小的现在可能整个的一个东南亚现金交易总额是在10000多亿，但是这个电子钱包的一个交易额只是它的一个零头，那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去放量的一个空间。当然这里头需要注意的就是电子的钱包是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金融服务，是一个需要银行牌照，所以在不同的国家能否申请到相应的牌照是能否开展业务的一个先决条件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一块的先行者像 C 和 Grab 都在陆续的去拿到包括去申请牌照，那么他们也会去具有一个先发的优势。当然这里头也少不了呢政府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其实公众来讲呢，他们愿意接受电子钱包还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理由就是有回佣就是这个消费可以换成积分，可以去抵扣未来的一个支付。这个也是我们看到普及率快速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好的，那刚才也提到这个 Grab 这个 app 真的就不禁让我们思考，就是说为什么在东南亚会发展起来这样一个超级 app， 但是感觉在国内我们的这些功能性的需求还是散落在几个不同的 app 当中。我就在想，就这会不会有相应的反垄断措施呀？针对 Grab 的话，
其实也没有呀。其实马斯克前几天还羡慕微信呢，他有公开的去称赞微信，说微信是一个中国人能够在里面完成一切需求的一个 APP。 其实微信就是我们的超级 APP， 马斯克是看着说 Twitter 的一个这个潜力来做出这样一个评价的那Grab 现在在东南亚的一个情况是它在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一个所向披靡的一个市占率可能达到一半或者更高但是在印尼这个国家它是吃了这个闭门羹在印尼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市场。那现在印尼的这个领导者是 GoTo 也是 GoJack 和 Tokopedia 合并后的一家公司叫 GoTo 那所以其实现在的一个江湖格局大概就是两足鼎立吧就是印尼是 GoTo， 那印尼之外是 Grab 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从反垄断的角度来讲呢，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国家有这样的一个立法因为其实 Grab 在各地开展业务也是提高了当地的一个收入水平，解决了就业，包括发展了经济，所以目前仍然是一个政府和企业互相欣赏互相扶持的一个状态。而且像 Grab 现在呢仍然是处在打江山的阶段还没有去提它的这些 take rate 包括一些收费所以这个可能是后续我们会留意到的一个风险。
好的好的，那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 Grab， 那我们就延伸到下一个行业，这个外卖行业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外卖行业的时候呢，比较看重哪一类的这个商业指标？
对外卖行业来讲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60%黄金法则就是我们单纯的凭经验主义去看当这个外卖的 这个玩家在当地获得 60% 的市场份额或者更高之后呢，开始出现这个盈利的一个可能性。那所以其实市场份额目前来看仍然是最重要的啊。那当你获得了一个龙头地位之后，可以慢慢的去提高你的 take rate 啊，实现盈利。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会要关注这个用户的补贴率啊。其实我们会看到用户是非常的理智的啊，就是谁的这个补贴率高，可能他就会很快的去转移到另外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啊。所以现在在这一块来讲呢，我们仍然是看好像 Grab 这样的一个超级 APP 啊，可以一站式的解决客户的一个生活，那就不太是需要靠一个持久的高的补贴来保证客户的一个存在。从一个外卖的整个的市场来看呢，其实印尼和新加坡是最大的两个市场。印尼是因为人多，新加坡是因为有钱。具体来看，新加坡的这个抽成率呢达到了 20%， 远高于这个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那我们是看到了一个高的抽成率，但是同时呢又有一个高的市占率啊，那说明这样一个双高的模式呢是在新加坡至少是已经跑通了啊。我们也是看好这个在其他市场头部玩家赢得了龙头地位之后，也能够逐步的去提抽成率，最终实现盈利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东南亚的这个抽成率 20%， 其实我会说是在全世界范围来讲也算是比较高的啊，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竞争没有这个中国那么的激烈。对，所以其实是一个，我会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意模式了。而且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样高的一个抽成率的一个前提下其实它的这个渗透率呢也仍然是在不断提高的啊。那目前来看东南亚的外卖的渗透率五年间从不到1%，现在到了10%、12%、13%。那当然距中国的20%仍然是有一个空间。那而且这个最大的驱动力其实就在于城镇化。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的双职工家庭的增加那导致在家里做饭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长期的驱动力。
那您在东南亚各国中更看好哪一个国家呢？
我觉得东南亚的这10个国家里头其实就是经济有一定体量的就是6个国家。那这6个国家里头呢，从我们的一个角度来看，越南是最有一个发展潜力的之一首先它的人口有1亿那它现在的这个人均 GDP 也接近$3000。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越南的文化也是受到了我们的这个儒家文化的渲染其实是一个非常勤劳肯干非常努力拼搏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加上它有这个迎接这个产业链转移的这样一个机会，有优良的这个海港，这个交通运输条件所以其实是我们看到在未来东南亚可能是经济势头最为迅猛的一个经济体它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一个力量那其他的国家也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只是说我们看到越南的一个相对来讲是更加的有这个潜力。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疫情下这个无论是新加坡还是越南，可能他们在这个疫情中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可能也会增进就是以后大家对于这个国家投资的一些信心无论是这种制造业上投资，还是这种数字经济上的这种服务行业上的投资，可能都会有一些信心上的增进。
是的是的就现在来看呢，其实我们要去了解越南，其实是需要去懂得当地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因为大家如果去研究越南的股票，越南的交易所其实是需要去理解越南语的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对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成立除了新加坡用英文之外，其实其他的国家都是有自己当地独特的语言所以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大家花耐心和 和这个尊重的态度去了解啊，就可能不能直接的去把我们的一个经验去照搬过去啊，需要去理解当地人的一个想法，是需要一个文化的同理心的。
那非常感谢立伟总今天给我们介绍关于东南亚数字经济的整体情况哈，我们也学习到了非常多。那后续大家如果对中金研究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中金点金和中金研究院的公众号，继续关注我们的研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下次再会。